罗马书系列讲到109，激动他们发愤。罗马书11章11至15节，维保罗牧师，2015年12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5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11章第11到15节，这是一个系列信息的第二部分，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5节经文。我们现在所研读的这一章常常被用来作为末世推测的一个旗舰章节。很多人会问世界末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要说，就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不仅是我个人的理解，也是历史上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这一章几乎没有直接谈到世界末了会发生什么。也许这和你以前听过的讲法不一样，但如果我要忠于圣经，就不能在经文没有讲的地方随意发挥。我心里当然有一种冲动，想要针对这段经文来纠正我们这个世代普遍的错误教导，但我更深的觉得，这样做并不忠于圣经本身的意思。那么，让我们来看这5节经文，罗马书11章11至15节，现在请听神的话。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来到这些话语面前时，能体会使徒那牧者的心肠，也认识到你要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对我们灵魂的安慰与对你圣名的荣耀都至关重要的真理。愿我们不偏离这些要点，尤其当我们研读这段经文时，要记得连使徒自己都称它是奥秘的启示，若没有这启示，我们本是难以明白的。求你赐我们清晰的心思，好使我们的造就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上次提到那句有点陈词滥调的说法，其实有几分道理，神行是奇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至整章都是一个奥秘的揭示。保罗写信的对象当时很困惑，他不愿他们错过这个奥秘。他甚至在25节总结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我们到时候会详细讨论那节经文，但现在我要指出，保罗的却在说，我不要你们错过神正在做的这件奥秘的事。我希望你们明白，要记住，圣经所说的奥秘并不是矛盾，不是那种这虽然互相矛盾，但我们就当作奥秘吧的说法，也不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好像说我不懂，所以就叫它奥秘吧。在圣经里，奥秘通常指的是过去未知、未预料到的事，如今借着启示被揭示出来。换句话说，它并不是永远无法明白的，而是神在适当的时候向人显明。那我们自然要问，神今天仍然以奥秘的方式行事吗？我认为他的确仍然如此。但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新约时代的先知和使徒替我们直接解开奥秘。神仍然在做一些事，让我们摸不着头脑。若我身处先知或使徒的位置，也许会说，这是神正在做的。但今天的你我只能安息在这样的信念中，虽然神行事奇妙，他的旨意我们未必能完全知晓，但他仍然掌管一切，井然有序。在保罗的那个世代，人们的确困惑不解， 保罗正是对这些迷惑的信徒解释说，让我来告诉你。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像使徒那样说明神在隐秘旨意中所行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作为，也不意味着事情不会展开。或许有一天到了永恒，神会说，让我告诉你，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因着神完全掌管而得安慰。他不让我们知道的，是因为我们此刻不需要知道。他会启示我们真正需要的。上周我和一位牧师朋友吃午饭，他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但情况很模糊，不知道该如何办。我给他的建议之一是，通常在情况尚未明朗时，不贸然做决定。要等神的带领更清楚显明。若神真要我采取明确的行动，他必会让我看见那清晰的道路。有时候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园或电影院，我们的习惯是直到他们排队要进去时才把票交给他们，有时甚至等到走到队伍最前面才给。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他们不需要太早拿到票，反而会弄丢，或者把票拿去换一些魔豆。所以我的意思是，神会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把我们需要知道的告诉我们。在此之前，我们要安息在他掌管万事的事实中。要理解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需要一些历史背景。即便我们读新约圣经，无论是福音书还是书信，实际上都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过渡，从旧约到新约的转变。在旧约中，一切都是指向那要来的基督，而新约则宣告他已经来了。历史由此分界，正如人们所说的主前和主后。在旧约中，神保守以色列，因为救赎的后裔要从以色列而来。旧约几乎全是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因为弥赛亚必从他们而出。那后裔是谁呢？我们都应该知道，就是基督。这也是为什么四本福音书中有两本从家谱开始。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路加福音从亚当一直到耶稣。那是因为他们在追溯那后裔的应许。神早就应许要借着女人的后裔践踏蛇的头。到了新约，我们看见这后裔就是基督。同时我们也要明白，神的计划从来就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一国。虽然他借着以色列保存了应许的后裔，但他的旨意一直是要拯救万民。这在亚伯拉罕的呼召中已经清楚启示出来。创世纪12章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3节。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借着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蒙福。那这应许要如何成就呢？答案其实不该再是奥秘了。我们不应该对那应许的成就一无所知。我认为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89节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章89节，这里说的外邦人或万国，有的译本为列国。神应许要因信称义外邦人。所谓称义，就是被神算为义，宣告为义。经上说，这福音早已向亚伯拉罕传讲，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意思就是神要因信称义士人，这里的士人并不是指每一个人无一例外，而是指所有人，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背景。神既然立了应许，他也必然信实成就。 这应许要被传讲，人也要用信心与悔改来回应。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早期讲道中已经看见这一点。彼得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应许。这是圣经里一个极大的主题。从创世纪3章15节开始，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到亚伯拉罕，神说万族要因他得福，这一条应许的线贯穿始终。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所传的就是这应许。所以神并没有失信，没有食言。相反，我认为罗马书9-11章正是保罗在强调神确实守住了他的应许。罗马书9章6节几乎可以算是这一大段经文的主题经文，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换句话说，神的应许没有失败。保罗要说明的是，神已经信实地成就了他的应许。他应许要差遣救赎主，要差遣弥赛亚。不仅如此，正如使徒行传里所说，神的应许不只是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罪人，还包括他要亲自呼召罪人归向他自己。这应许何等广大，它不仅关乎救赎的完成，还关乎救赎的应用。这是个重要的区别。救赎的完成发生在2000年前基督的十字架上，救赎的应用则是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圣灵把那成就了的救赎应用在你身上。我们今天所祈求的也是圣灵此刻在我们心中施行的工作，将基督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救赎应用在此时此地。这点至关重要。无论旧约还是新约，神拯救人的途径始终是同一个器皿。这里所谓器皿，就是神所设立的信心。自亚当夏娃以来，自亚伯瑟特以来，旧约新约的圣徒都是借着信心而得救。为什么亚伯的祭物蒙悦纳，而该隐的却不蒙悦纳？不是因为祭物的种类不同，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答案，因为亚伯是凭信心献上的。希伯来书11章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以诺因着信没有经历死亡，挪亚因着信建造方舟，亚伯拉罕因着信献上以撒。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11章6节。所以人不是因行为得救，也不是因为属于某个群体而得救。我们乃是因着信蒙恩得救。这是何等清楚的真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2章8节。然而令人困扰的是，历史历代都有一些人试图建构神学体系，好像可以绕开这一真理。他们会说，是的，总的来说人是因信得救，但是某些人例外，或者某个时代例外，或者将来会有例外。然而事实是，任何时候任何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旧约的圣徒是仰望那位成就的应许，我们则是回望那已经成就的应许。然而保罗当时所处的群体却失落了这一点。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当他们听见福音信息时，他们没有悔改，反而像人一贯的反应一样，开始指控，开始敌对。于是问题就出现了，那些拒绝悔改的以色列人如何呢？保罗在处理的正是其余的人该怎么办。因为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拒绝信主，事实上最初的使徒们都是犹太人。保罗在前面已经讲过，有一部分余数信了主， 但问题是，其余的人怎么办？罗马书第九章末尾，保罗说过，如果不是因着那后裔，我们已经反复强调，那后裔就是基督，以色列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灭亡。也就是说，这个民族之所以被保存下来，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神要借他们保存弥赛亚的血脉。如果单凭他们自己的行为，早该和索多玛、俄摩拉有一样的结局。如今那后裔已经来到，就是基督。逻辑上似乎就会有人问，如果神保守以色列只是为了保存弥赛亚，如今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么以色列岂不是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们是否就要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毁灭呢？对此，保罗给出非常强烈的回答，断乎不是。他并不是说以色列就无可指责，而是说明神对以色列在历史中的审判并不会与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以色列不会在历史里被彻底毁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而在神眼中蒙恩得宠。不要误解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没有像对待索多玛那样在历史里毁灭他们，但这不代表他们就得着神的喜悦。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并没有在历史中遭到那样的审判，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就在神面前蒙恩。以色列最大的错误，也是许多宗教群体的错误，就是以为仅仅属于某个宗教群体、某个立约共同体就足以解决人类罪与死亡的问题。但保罗在这里的心愿很清楚，他极愿自己的骨肉之亲得救。他们虽在宗教群体之中，然而仍需要救赎。我这周听到一场讲座，讲者提到罗马天主教会近年的官方立场之一，他们认为不应当积极去传福音，因为神会用他奥秘的方式拯救他们，即便他们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回应。这是他们近150年来末世论的一个主要立场，好像神会因种族或群体而特别对待一些人。但是你看，这样的思想已经远离了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他对以色列人并没有说，你们因血统就没问题。相反，他迫切盼望他们信靠耶稣得救。他看他们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都是失丧的，需要救赎。神并没有挑选一个民族，就说他们不需要基督。我记得大约两个月前，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人会下地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或印度教徒吗？我的回答是，不是。人下地狱，是因为他们是罪人。而我们能够逃避地狱，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因此，他们需要听见福音。犹太人需要听福音吗？穆斯林需要吗？佛教徒、印度教徒需要吗？新教徒需要吗？是的，我们都需要听福音，而且是不断的听，直到荣耀的那一日。在那时，我们将面对面的见到主。在此之前，福音仍然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与需要。今天，许多基督徒因所处的宗教、政治与文化环境而感到沮丧和困惑。我自己也常如此。但在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代，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有时，我们会因与被盗的文化争辩而灰心，甚至因见到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缺乏健全的神学而感到困扰。我的意思不是指掌老会与浸信会之间的分歧，而是更严重的，对神的属性和救恩真理有着极其错误的理解。而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情况更糟。盟约群体中真正的信心极少，保罗甚至说只剩下一个余数。政治环境极端敌视信仰，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说过，他们，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当时的处境是神学混乱，信心稀少，真正有信心的人却因信而被杀。更糟的是，保罗许多书信几乎一半的篇幅都在处理教会内部的冲突。在罗马书的背景中，问题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相处不和，由此引发了各种纷争。在这样的环境下，使徒要给出牧养性的答案，一方面捍卫神话语的可信与信实，另一方面也为着他的同胞按肉体做以色列人的百姓而心中忧伤。尽管他的特别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但他的心仍然为以色列人痛苦。他在这里要揭示神的护理作为，说明这些是与以色列人、与应许中的真以色列、与外邦人都有关系，也表明神确实信守他的约。最终，如我们上周所看见的，这一切会引向颂赞、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罗马书11章33节。保罗最后是以赞美来结束的。那么，是什么护理的工作引向这样的颂赞呢？以色列人大多数并不愿接受耶稣。虽然以色列中仍有一部分余数是真信心的，但问题仍在其余的人呢。保罗反问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答案是不是。他们并没有像索多玛那样完全没有一人，毫无希望。仍然有盼望，仍然有计划。接着使徒揭示了这个计划，并讲到一个奥秘。而今天我要停留在这段话里一个特别奇妙的概念，就是惹人发愤，也就是嫉妒的观念。他在罗马书11章11节下说，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换句话说，因以色列人弃绝基督，救恩临到外邦人，为要激起他们的嫉妒。接着他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一部分我会留到下周再详细讲，但今天要先停在嫉妒这个概念上。神的奥秘计划之一，就是犹太人会因外邦人得救而生出嫉妒。我必须承认，若单凭我的推理，绝不会想到这一点。如果让我读完全本圣经，到这一处，有人问，犹太人为何弃绝基督？神在做什么？我绝不会回答说，哦，神要借着嫉妒来成就计划。这听起来像一部戏剧，仿佛是人间的爱情纠纷，有人为了得到对方的注意，就故意与别人调情，使对方嫉妒。你要忽视我吗？那我就让你嫉妒。这种做法在人间看来有点琐碎，甚至轻浮。但这里经文却提到嫉妒。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白，嫉妒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在世界中，神命名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出埃及记20章5节。这里的祭邪其实就是嫉妒。我们需要分辨嫉妒和羡慕的不同。羡慕是渴望得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嫉妒是因别人夺取了本该属于你的东西而产生的反应。所以嫉妒不一定是恶的。当神说他是祭邪的神时，他并不是出于不安全感，而是因他的百姓偏离他，去制造偶像，归荣耀给那并非真神之物。在旷野时，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他们并不是在心里想要敬拜一个虚假的神，而是试图借着一个他们喜欢的形象突出神某些属性。他们要一个强大有力却又愚昧可控的神，这其实也是今日许多所谓基督徒所追求的。他们对着金牛犊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他们不是在造摩洛或巴利，而是在强调他们想要的神的部分。但结果是，他们所造出的不再是真神，而是一个虚假的神。 所以当神说他是祭邪的神，他的嫉妒是出于他的爱。正如一个父母看见孩子迷恋上街坊里那些对他没有益处的人时会生出嫉妒，那是出于爱，不愿孩子被带离父母真正的关爱。若连我们这些本性是恶的父母都会有这样的嫉妒，何况圣洁的神呢？他的嫉妒是完全正当的。因此我们不该把这段经文理解为神在挑动以色列人去产生一种不正当的情感。实际上外邦人正在得着那些以色列人自认为属于他们的应许。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节已经说过，以色列人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律法，有礼仪，有应许。然而他们已经把这些真理扭曲的面目全非，几乎看不出是恩典之约了。原本旧约就是恩典之约，但他们已把神的恩赐歪曲成人的追求，神的礼物被扭曲成了人的功劳。割礼本是提醒人罪与需要救赎的记号，却被当作功德用来在神面前自夸，这正是极大的讽刺。保罗早先已经教导过，外邦人并没有追求，却得到了以色列人追求却未得着的。我们在第九章的结尾看到他这样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没有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倒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罗马书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外邦人并没有努力寻找却得着了一切，而以色列人拼命追求却没有得到。就像一个人竭力追求一个心仪的对象，想尽办法赢得他的芳心，结果另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走过，反倒得到了他的爱慕。那个辛苦追求的人心里会说，我费尽心力，你却偏偏喜欢他，他什么都没做啊。这正是这里的情形。以色列人拼命的工作努力但没有得着，而外邦人甚至没有寻找却蒙了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凭信心寻求，而是凭着律法的行为。他们在那绊脚石上跌倒了。正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这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就是基督自己，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人要么选择把自己套在人的努力上，要么选择神的恩典。然而我们本性倾向说，不用，我能行，我可以做到，我能凭自己成就。但这种思想必须被弃绝。外邦人和那以信心回应的以色列渔民，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得到了律法的行为永远不能得着的。保罗极其渴望自己的骨肉之亲能因嫉妒而被激动，当他们看到那些曾应许在他们中间的祝福如今却白白赐给那群凭信的群体。以色列被应许的圣灵，但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圣灵赐给了教会。以色列被应许将来复活，但在罗马书第八章这复活赐给了信徒。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但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到凡凭信心的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以色列被应许产业，但在罗马书第八章信徒被称为与基督同为后嗣。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在罗马书第八章这蒙福的称号赐给了在基督里的信徒。神曾应许永不离弃以色列，但如今是教会，是信徒可以确信，没有什么能使他们与神的爱隔绝。你看，所有这些奇妙的应许都在一章里显明，以色列人极力追求却得不着的，如今白白赐给了那凭信心的人。保罗盼望以色列人能够看见，嫉妒说，我也想要他们所拥有的。我想以这样的思想来结束， 因为我们需要弄清楚保罗盼望他们嫉妒的到底是什么。他希望他们在这个立约群体中看见什么，从而心中火热。如同路加福音24章32节门徒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么保罗希望他们看见什么，说我要有他们所拥有的呢？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今日的教会有时变得像一个满足现代人各种社会、物质和心理需求的购物中心。我们带着不安走进教会，带着心碎、孤独、挫折、恐惧，带着家庭的难处进入教会，希望宗教活动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本身并非不好，人们当年来到耶稣面前也是因为饥饿，因为患病流血。若有人走进教会说，我只是想拥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我厌倦了漂泊，我们不会对他说，这里不适合你，请离开。人确实是带着感受性的需要走进教会的。而一个健康的教会，整个团契，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以不同的恩赐去回应这些需要。我们应当帮助孤独的人、饥饿的人、惧怕的人，而不是冷漠地说，这里只是讲道理的地方，至于你饥饿流血，愿你自求多福。不，教会要关怀。然而，保罗所说的嫉妒，并不是对美满婚姻的嫉妒，不是对高薪工作的嫉妒，不是对心理安全感、身体健康、友情或其他美好事物的嫉妒。他所说的嫉妒，乃是对蒙神喜悦、享有属灵一切福分的嫉妒。这才是重点。有时候，当我听到一些见证时，我会心里不安。比如几年前，我和妻子去中国，我并不了解那里的教会，就听许多见证。许多人见证说，我信了神，就不再赌博；我信了神，就不再抽烟；我信了神，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信了神，就克服了某种不安或文化、心理、成瘾的难题。这些改变当然是好的，但我却一直在等另一种见证。我记得多年前参加过一次青少年的洗礼礼拜，孩子们做见证，几乎都在说他们多么爱辅导员，多么喜欢营会，多么爱彼此，神真好，你们也真好。但我没有听见一个见证，甚至连主持洗礼的人也没有提关于罪的洗净。这本应是洗礼最核心的见证。并不是说前者不该有，但若缺少后者就失了焦点。保罗所期望同胞嫉妒的，并不是教会的生活有多顺利。因为事实上他们并不顺利，他们像羊羔一样日日被杀。别人不会嫉妒这些。保罗所说的嫉妒，是因为这些人得到了神的喜悦，承受了属天的福分。这就是福音的信息，凭恩典，借信心，人可以与神和好。有时候我与天主教朋友谈话，我告诉他们，人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与律法的行为无关。他们往往深陷在宗教的仪式中，很难领受。但偶尔当我解释时，我看见光一闪，仿佛这个消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泪水便涌出来。问题不在于其他那些困难，那些当然也是问题，但最根本的大问题在于你是否蒙神喜悦。保罗盼望以色列人看到这一点，从而嫉妒地说，我要得着那样的恩典。想想人际关系，一个男人嫉妒，不是因为别人拿走了他妻子的财物，而是因为别人得到了他妻子的心。他嫉妒，不是因为别人有了他妻子的东西，而是因为别人得到了他妻子的感情、忠诚和委身。正因如此，他才会嫉妒。这正是保罗所说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是不重要，我并不是反对处理这些事情。但最根本、最优先的嫉妒，是因着信而得着神的喜悦， 而不是靠律法的行为。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更换教会。我们自己也曾在其中体会过。有时是因为音乐，有时是因为青少年事工，有时是因为婚姻与家庭的关注，有时是因为主日学的安排。有人会说，他们羡慕别的教会所提供的，他们想要拥有那教会所拥有的。但我们真正希望人们极度渴慕的是借着基督的与神和好的平安。若这是教会的核心焦点，我们便能确信那些次要的事物都会被适当的处理。下次我们要谈到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他向外邦人的事工，我们要讨论他所说他们被接纳的丰满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谈论从死里得生命的奥秘，以及他在这些经文中其他的论述。但让我们今日以此来作结，把我们的心定睛在信仰的舵柄上，若没有他，个人与教会都会触礁沉没。那就是与神和好的平安，唯有通过基督的十字架。这必须永远是教会的信息。正如约翰所写，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自己的教会祈求，也为普世的教会祈求。我们为所有要开口宣讲的人祈求，愿他们的口能发出盼望与救赎的信息，愿他们的脚步正如经上所说报佳音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愿在信息的核心永远放在最前面的是与神和好的平安，唯有因着信靠基督耶稣而得。我们也祈求天父，虽然我们有时会处理一些次要的事情，但求你提醒我们，你也关心这些，你并不是一位太忙而忽略小事的父亲。我们知道我们的头发都被你数过，一只麻雀也不会在你的旨意之外落地。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常常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不让那些次要的事取而代之。求你帮助我们，永远以基督的十字架和他所成就的救赎为至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